那么从文化革命复兴啊以后呢，我真的非常有福，就是第一批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就有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我竭力的反对神，我绝不就相信这位西方曾经的基督教这个洋教。曾经这里有农丰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怀念那一个就是从前是老农丰七代的王安谋老弟兄啊，这里的农丰弟兄姐妹都知道哈，王安谋，王安谋老弟兄他在杨大亚的家里建房帮忙，我在那里施工。结果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呢，那一个就是王安谋老弟兄就开始讲福音。我说又来讲这套东西，这个洋教的东西谁要听啊？啊，那么我就给他吵起来。吵起来以后呢，我觉得他这个老人家就是唠唠叨叨的，我就觉得刁难他一下。文化革命的高峰期啊，那个时候随便讲句话就会当成现行反革命。我用一句什么话去刁难他呢？我说你说神这么好，神这么好，那我们的神呢是谁领导的啊？他说是神领导的。那老人家们他这样话农民也差不多嘛。那我说是神领导，你们信耶稣的，我们不信耶稣谁领导？他说你们是魔鬼领导的。这句话他就上纲上线，他就是反革命。我桌子一拍，我就站起来，我说那你到乡政府里去，那你到乡政府，你说我们什么公共当领导，你说是我们魔鬼领导，你就是反革命。哦，大家圈圈圈圈，结果呢这件事情的和谐到了我舍心莫一的家、啊、就是这个王老弟兄拉在我的手啊，真是差不多泪流满面啊！我怎么反对他，要拉他到乡政府？我今天蒙恩得救，所以我第一次聚会呢，那一个农丰聚会的这班弟兄姐妹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为什么紧张？我是那天陪我母亲一起去，我虽然已经相信，外面是没有人知道的。结果呢，那些的弟兄姐妹说，这个人中间骂得要死，要把王安谋老弟兄拉到乡政府，他是不是来探听？而我母亲告诉他们，我儿子已经在看圣经，他已经相信了啊，终于弟兄姐妹才放心。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从文化革命，教会在家庭中，在我的就是从前我还不是岳父家，就是在我从前。那一个胡老弟兄的家，我们是五六个人开始聚会，十多个人开始聚会，十二人慢慢多起来以后，当然啊，那个聚会地方他的宝贝女人我做了我的妻子啊，这是神赐给我的礼物。那么十二人我们聚会就开始慢慢的多起来多起来，那次聚会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就这么开始的啊。那么我可能在这方面的信息呢曾经有所讲过，限于时间我就不要给他多展开。这知道呢，我就亲身经历从家庭中的三五个十多个二十多个后来一百多个几百个，然后慢慢的参与众教会的侍奉，我们就得多少啊，成为一个众教会聚会的高峰，大概是五千人左右。这是我一生的经历，这些经历并不宝贵，宝贵是在于我蒙神的怜悯是陪伴在教会，我在说教会陪伴在我，从三五个人起步走向前的时候，到五千人的得度上的得位，这是到了二零一三年年底得位结束以后，到二零一四年的七月一号，我们就把区域分开，这个工作就搞一个段落。所以呢，在这期间就下了很多的书，这些的书呢，这不是我哎呀坐在房间里没事干，我是都是因为老一辈谈话的时候，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是硬着头皮按照实际的需要而写出来的。我现在介绍一本，第一本下面就是神百般的智慧。那么当我1989年放下工作以后呢，就是杜老弟兄和几位同工参加，我当时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们同工谈话，因为刚好是一场大波动以后，那么有了几次谈话呢，我们跟杜弟兄出去比较多，他就一次路上给我谈，他说文化革命啊，今天教会起来了， 我们什么书都没有，什么教会怎么建造的资料也没有，那宗教会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区域工作到底怎么一回事情，还有地方教会什么叫做地方教会，下面弟兄姐妹可能都不懂，因为教会也有15年时间的关门，这个15年关门吧，重建教会的模式、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治理全部都没光，还有那些从前将教会信息的全部关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一片空白。那么到了1974年，我们查经聚会到了两夜之间，查完以后呢，就是有两对夫妻到我家里来商量啊，就是怎么来带领他们一同做分子工作。那么在那一天上午，我们大约在8点以前，我们已经开始谈了一位人，谈了谈一半个小时。我说今天啊，我心里不太平安，我觉得这个我们家里就不好谈话。这个一定没有信任，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好，我说我们今天要离开家，所以呢，我就这请两夫妻，当时有一位东南亚的弟兄送了我一个旧的笔记本电脑，就带着这个电脑就离开家。啊，到了前面大概100-200米的另一个家庭里去，我们在那里呢继续谈工作。就在我们离开家大约10多分钟、15分钟左右，有两辆警车刹那之间风驰电掣般的来到我家门口，这边一辆，这边一辆，两面的路口设好，所以一般人冲进来，冲到我的家吵架。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奇妙不奇妙？那天是如果我们三位弟兄姐妹有电脑，那是电脑啊，90年代非常少，那么我们就前功尽弃，一网打尽。那时候的环境不像后来那么宽松啊，神给我预兆说要我离开这个家。好，为什么讲这个事情？那么我就不能住在家里了啊，他们是公安局找不到我，哎呀，告诉我要叫我到公安局报到，啊，有什么什么事情要找我，那我就不能回家。不能回家，第二天我住到一个别人的家里，也是多年老朋友信耶稣的家里。我凌晨起来，天没有亮，我估计现在想一想，大约4点到5点，第一个负担起来，赶快下教会的信息。所以我是从吵架避难在别人的家里，头一天住在别人家里的凌晨起来，就打开那个笔记本电脑。就开始下教会信息，是把我这几年的积累，我就凭着负担啊，这样往下下，没有什么参考书，也没有什么你读圣经的书，这是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多少书，就凭着负担就是查考圣经。所以这个版本的滋味你去看一下，都是按照圣经的，并没有说哎呀引用什么书啊，引用什么资料。所以这些的历史往事啊，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这将近50年的积累，对圣经的熟悉和对圣经的理解，包括我50年的实践，我就发现了教会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我在主面前奉主名讲一下，教会其实他给我们的路，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我的轭是容易负担。啊，这次却没有时间讲的很多这方面的经历和往事，这告诉大家，这一个非常简单的教会是我3次车祸事故，这3次车祸事故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其中一次车祸事故我死了1夜40分钟，我死在马路上面，所以神保证我还把我这么活下来。那天天下倾盆大雨，那条路就非常的狭窄，就是机场路还没有今天的这样啊，用立交结构造好之前，那是一个泥土的一个坡度。然后呢，我在这一个很窄小的公路边就死在地上40分钟。那这个40分钟，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可能把我碾得粉碎，但是神保护我，使我身上不惹身伤。当我醒过来以后呢，整个大脑全部空白，我还不晓得在做梦，我还不晓得在做什么。然而呢，我真的就一片脑海的空白，我不晓得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一无所知。因为我的头长在汽车的车厢上，我那个头盔已经10多米外， 肚都弹出去，所以我的胆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震荡，然后我觉得其他都忘记，还有一个没有忘记，跪下来祷告。所以我在马路边上倾盆大雨之下，我就在马路上祷告说，耶稣啊，我不晓得在什么，我不晓得在哪里，主啊，你救救我，告诉我，我今天就搞不清我在做梦还是在实际中。好，祷告也慢慢醒过来，方位停出来了，终于呢，神怜悯使我得到拯救，这样子其中一次车祸。那么这种车祸对我有什么教训呢？有了大半年的不能动，整个骨头全部受了严重的伤害。我就一直思想教会，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我们教会有一千多人，我呢虽然不配，但是我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只要老弟兄托付我，只要有弟兄姐妹告诉我，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力所能及。但是一个人都非常有限，结果你那段时间呢就实在晚上睡眠太少，导致我骑摩托车的时候就这样昏睡过去了。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要告诉大家，教会非常简单，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牧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中服一份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恩惠信息。这个信息也要慢慢的讲，